修身上，没有错，是修身，修养的修，学生的身，而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养身体的那个修身。但也不要会错意，想成了修身养性的修身。今天我要谈的这个话题是天主教的修身。什么是天主教的修身？想要成为天主教的神父，之前要经过两个阶段，分别是修身以及修士。修身有一点类似佛教的小沙弥，类似的意思就是不同。小沙弥已经受戒出家，是正式的和尚，只是年龄不满20岁，所以又称为小和尚。至于天主教的修身，只是一个有意愿未来当神父的学生，他不具备神职人员的资格，通常寄宿在教会学校，是一个接受教会严格生活管理的学生。我在国中1年级的时候曾经当过半年的修身，这半年对我人生的影响可能只比从军27年要少一点。讲起这段经历挺有意思的。我出生眷村，家门外10多公尺就是天主教的教堂，距离如此之近，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天主教偶尔会发放奶粉、奶酪、旧衣服，我母亲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虔诚的天主教教徒。甚至有好几年，我母亲是天主教附设幼稚园的老师，也是村中人口中的少老师。一直到今天，有时候碰到同村的友人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如果他不记得我，只要我说我是少老师的小儿子，对方多半会哦一声表达理解的意思。身为少老师的儿女，我们几个无可避免的要起带头的作用，出生的时候全都受洗成为天主教的教徒。没有错，我们家4个小孩都曾经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，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经常在教堂进进出出。甚至今天我回想自己最年幼的一件事，能记得历历在目的，是有一天经过天主堂的幼稚园，一位女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了答案，她竟然脱口而出道，你的声音怎么像小老头啊，害我这个粗哑的嗓门啊从2、3岁就听得出来。进出教堂的回忆占了我幼年生活的一大部分。等到小学2、3年级，当我头顶的高度可以够到教堂祭坛的高度，理所当然就成为教堂辅祭的成员。什么是辅祭？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，中间的那位是神父，前方的2位小男孩就是米撒仪式中的辅祭。还记得第一次穿上辅祭的制服，心中的那一股激动可以用小鹿乱撞来形容。总之呢，我的童年和教会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管他教会的什么活动，只要我能够参加都是必然的成员。而且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我也慢慢相信世间真的有神，那位神就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唯一的真神天主。讲一句题外话，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这8个字可能是我这一生最早记下的一个完整的句子。当时我在读幼稚园，暑假的时候参加听经班，完全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因此很努力地把它记在了心里。现在言归正传，小学毕业那一年暑假，大溪修道院举办了夏令营，行程是3天2夜，我也没有意外地报名参加了。那3天2夜让我第一次见识到神职人员的清修生活，这中间让我记忆最深的，甚至到今天都念念不忘的，是每天早餐就坐以后，服务人员会为每一个人送上一粒现煎的荷包蛋。哇，那是何等的气派和享受啊！单单就那一粒荷包蛋，我就爱上了修道院的生活。除此以外呢，修道院井然有序，安排好一切，事事都无需烦恼的平静日子，也让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因而直到今天，我都能够体会某些名人后来出家的原因。管他多么有名，多么有钱，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充满了喜怒哀惧爱物欲，那是多么令人烦恼的事啊！何不一家伙全部丢到爪哇国，一个人窝到教会，过一个耳根清净、清心无欲的生活呢？当然了，那时候我只有12岁，年纪如此之轻，不可能有此深刻的体会。否则，谁能担保我今天不是一位神父？总之，就凭那每天早餐的一粒荷包蛋，我就对修道院的生活起了几分向往。再加上同梯参加夏令营的朋友，有部分来自台北的修身。他们都和我建立了不错的交情，私下也纷纷鼓励我加入修身的行列，我懵懵懂懂的就同意了。夏令营的最后一天，负责这一次活动的张佑笃神父和我恳谈，之后回到家，他也来到家里和我的父母商量。 我后来之所以会当修身，和张神父有绝对的关系。他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慈祥的长者，记忆之中他始终就都挂着一副灿烂的笑脸。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，左边这张相片是张神父年轻时候的相片，右边这张是他年老以后的模样。你看两张都笑得很灿烂，也都是非常的慈祥。后来即使我进入军校，他偶尔来到我们侨隘，只要知道我在家里，都会亲自到我家来和我聊天。经过张神父的劝说，母亲同意了。至于父亲，心里虽然反对，但想一想孩子还小嘛，未来充满了变数，再加上修身的吃住学费都是免费的，他也就没有坚持己见。就这样，我在父母以及张神父的带领之下，找了一个假日前往台北的方济中学，查看修道院的生活环境。方济中学是天主教办的学校，位于台北的内湖，如今在车水马龙的市区。想当年呢，它分男女生部，女生部后来改名叫文德女中。舟车劳顿三四个小时之后，来到的是一个荒山野地，男女两个校区就隔着一条马路相望，这颇符合我对修道院不食人间烟火，男女相隔的印象。接待我们是方济修道院的张自立修士，40岁左右，我在夏令营的时候就认识，大家可以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。张修士热情地带我们参观校区，接着带我们去见校长。校长是学校唯一的一位神父，讲话趾高气昂的，印象之中他似乎只正眼看了我一次，然后和我父母没有讲两句话，就交代张修士去拿一张当年学校招生的数学考卷，要我当场考试。如今回头查资料，我才明白那位神父不是校长，当时的校长是李默仙修女，长时待在女生部我没有见过，所以误会了。总之呢，这位神父是男生部的最高长官，讲话的口气十分高傲冷漠，一副如果我考不过就不收我当修生的味道。所幸数学是我的长项，经过现场应考现场阅卷，我以高分通过了。得知我被录取，张神父似乎比我还要高兴。回到家收拾简单的行李，几天之后我就随同父亲到方济中学报到。这一离家整整就是一个学期5个多月。方济中学包含高中部以及初中部，高中部的素质不好，有许多的问题学生，我还曾经看到过高中部的学长打群架。至于初中部，素质整齐，教学严格，而且所有的学生都必须住校。我入学的时候，学校总共有12位修生，分别是高中6位、初中6位，所有修生的生活管理全部都交给张自立修士一个人负责。至于那位我以为是校长的神父，他始终和我们保持着一段不算短的距离，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高高在上的面容，却怎么都想不起他姓啥叫啥。负责管理我们生活的张修士是我这辈子遇到的第二号大好人，第一号是张幼笃神父。为什么说他好呢？管理我们这12个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，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，张修士最多就是皱皱眉头，他从来不发脾气，甚至没有对我们大声讲过一句话，而且绝大部分的时刻他就像相片三，脸上总是挂着一张笑眯眯的面容。在张修士如此这般理性温和的管理作风之下，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，没有任何压力。就我的记忆，修身的日常作息大概是如下：早上6点起床盥洗，6点半我们要做早课，所谓早课就是到教堂祈祷去念经，早上7点的时候打扫环境，7点半吃早餐，8点一直到12点到教室上课，12点吃中餐，12点半我们午睡，1个小时之后也就是1点半继续到教室去上课4个小时，到了下午5点半是晚餐时间，6点钟的时候自由活动，大家可以洗洗澡或者准备一些别的事情，7点的时候要到教室去晚自习，9点的时候是晚课，晚课也一样是到教堂去祈祷念经，9点半的时候是自由活动，大家可以盥洗刷牙上上厕所，10点钟的时候必须上床就寝，几乎就像军校一样规律的生活。后来我读军校，我经常违规犯纪，可是在修道院的这半年，不单是我，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修生违反过这个作息。